这里会平安，
一
起来看诗篇二十二篇。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有很多新约用耶稣受难的句子，所以这也是弥赛亚的诗歌第一节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哭的言语。这句话你知道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喊过：为什么离弃我？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神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信的，是爱我的，为什么要离弃我？我觉得这里所讲的，诗篇所讲的，实在是要提醒每个基督徒，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，每个人每个时候，包括做牧师，求圣灵不断地帮助我们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不会离弃他的百姓。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的一个结论。我且说神离弃了他的百姓吗？你有没有远离神的时候？几个月几年远离神？有没有弃神的时候？因为神做了一些事情你不满意？我们都有。当我们远离神，像浪子一样跑出去，回来，神还会不会接纳我？回来，神会不会说我不要你？我们的答案当然都是说神不会离弃他的儿女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经文，如果我们亲近主，就亲近我们；如果我们远离主，就也远离我们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会问。我犯了一个很大的罪，或者有一段时间跟主不亲近了，他还要不要我？他会不会不理我？我们的主不会离弃的寻求他的人。但是耶稣没有寻求上帝吗？耶稣做了什么事神要离弃他？而且是最重要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他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犯罪，有的时候因为不知道的理由，我们就觉得神不理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正确的答案，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读到圣经上的话，就是他绝不离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也讲到说，那是以色列最悲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上帝的先知在上帝面前控告上帝的选民。他不是在控告非利士人，他不是在控告迦南人，他在控告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已经做得够可怕了，远离上帝到了一个这个地步，怎么样呢？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神在跟以利亚这个对话的时候，神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以利亚非常火大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为你拼命啊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你都不管以色列到了这个地步。神的回话说：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。重要的是，不管怎样的情形，希望你我都记得这件事：神不会离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是不是他预先所知道的？回到他面前，你就是他所知道的。他所知道的，他就爱到你。所以，只要我们有心，愿意回去，我们就不是那个被神离弃的人。我们不是那被神离弃的，理由很奇怪。在诗篇二十二篇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说，也就是神离弃了一个他最喜欢、最疼爱的人，就是他的独生子。我在想，耶稣讲这句话，当然是要应验经上的预言。耶稣讲这句话， 从他的人性来讲，或者他这样想，在最痛苦的时候，神会像昨天晚上一样差遣天使的加添力量。各位，这岂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的？尤其我们痛苦，我们难过，我们有病，我们要动手术，我们要面对很难的事情，我们自己祷告也求问我们祷告，求神加添力量。神也一定听祷告，神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加给我们适当的力量。可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对他的击打是最重的时候，耶稣也在那个时候最希望上帝来帮助他的时候，他发现神没有来帮助他，神还加倍的击打他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定十字架，刻意的把那么悲惨的部分不写出来，不像个电影一样描述了很多耶稣的悲惨，被鞭子打得血肉模糊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真是又苦又痛又难过。耶稣很苦，可是圣经里的描述很简单，比拉多吩咐钉钉鞭打他，没有讲血肉模糊。他背十字架，然后被钉十字架，也没有讲那些血腥的事情。用最简单、最轻松的话说，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。就是你可以看到，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的死，很轻描淡写。为什么？我觉得神要后世的读者知道一件事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之前之后所受的苦，被鞭打，背着十字架然后被钉啊，不是耶稣最苦的事。十字架的刑罚很可怕，但是所有的死刑都很可怕。十字架的刑罚恐怕没有我们中国的凌迟可怕。十字架的刑罚是很重的，很痛苦的，但是不是最痛苦。肉体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痛苦都不是最痛苦，被钉很痛苦，流血很痛苦，但那不是最痛苦。而且耶稣的表现也不是什么多么大的英雄豪杰，根本不怕，没关系，砍头过往很大的包。耶稣所受的苦，在圣经上所要描述的、提醒我们的，就是不是我们看得到的。耶稣对这些苦，他也可以求神帮助，神也帮助他。但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解经家说，大概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在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刻，耶稣当然永远是神，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。不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刻，就某一个定义来讲，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罪犯的集合。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就是我们神学上天天讲的代赎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。如果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上帝要把我们的刑罚加在他身上，上帝必须做一件事，他必须击打这些罪犯。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句话太震撼了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耶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是上帝击打的对象，这是很难想象的。神曾经这样在击打他的时候离弃他，神要他完全承受这个艰难，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。所以耶稣的受难让我们真是想到那给我们多大的福气，多么不配得到的福气。 而且这个福气就让我们有把握，神不会离弃。保罗在前面也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将他白白舍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？有谁能使我们跟主的爱隔绝呢？因为耶稣爱我们，曾经为我们被舍弃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舍弃。以撒可能也有这种经验，当他被亚伯拉罕绑在台上，亚伯拉罕要拿刀杀他的时候，他后面也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神的儿女最渴慕的就是神的同在，而神的同在在耶稣身上是真的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可是他所受的，包括他在最需要神的时候，神离弃他了，神打击他了。当然，神约上我们仍然要说，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本体上绝对不会分开的，但是在拯救我们的过程中，耶稣为我们受的苦难是真实的。他没有用他的神力来抗拒这些东西，他完全不仅是一个人，而且集所有的罪恶于一身，上帝击打他。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信心，他曾经不爱惜自己的人，就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上帝对我们的爱太丰富了，上帝对我们的爱，我们用父母爱或者是其他的爱都不足以形容。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这样爱我，而且是上他的儿子说了这句话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但是对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广，这个不仅是耶稣在千年以后会在十字架上讲的话，这也是大卫的经验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一个依靠上帝的心，使我们在病痛的时候，使我们在危机很多的时候，使我们在四顾无援的时候，使我们在呼喊上帝喊了半天都没有结果的时候，我们继续呼求，我们继续向我们的神呼求，求主拯救我，求主不要丢弃我，不管什么原因给我力量，神不会丢弃你的。好像你觉得神丢弃你，神不会丢弃你，因为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们求神救你，求神继续扶持我们。你不管怎么样说，你不管怎么样讲，我们都要照样不断的呼求。第二点，我的神啊，仍然是非常亲密的一句话，不是神啊，不是耶和华，是我的神啊。我白日呼求你不应，夜间呼求不如声入声。好长一段时间，神对我们不讲话。你如果闭口，我就如僵死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一直对神呼求，求神给我们力量，呼求主你的救命得救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艰难，我们痛苦，神好像也不理我。继续的求，继续的求，就表示他仍然理你，你不知道，但神在保守你。所有神的儿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：神不会理其他人，但是在感觉上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好像离弃我，他离弃你。正是应验经上的话，他不会离弃。这个呼喊是耶稣的呼喊，教会的呼喊，神儿女的呼喊。不要离开主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离开主，即使主好像离开你。第三节，但你是圣洁，是由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第一节、第二节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第三节根本不讲，他在叙述。他在说明他是谁，他的状况是什么。 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中间可能隔了很长的时间，给我们耐心，给我们盼望，扶持我们，不要叫等候你羞愧。我们求，我们不停的求，我们不停的仰望你，他不应允，我们继续的求，我们继续依靠你，你一定会解救我。我们的祖先就有这样的经验。第五节，他们哀求你，便蒙解救，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。但我是从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我是从，而且现在不是被神抛弃而已，是百姓都抛弃了。你看到下面一句话，又是在新约里的话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，耶和华去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底下路过的人就说，哦，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你不是上帝所爱的吗？你不是投靠上帝的吗？你把自己交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你吗？耶和华喜悦你，一定救你。各位，耶和华一定救我，一定喜悦我。理由仍然是我刚刚说的，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死，这件事使我们不管碰到多少艰难，我们认定一件事，他是爱我，他舍了自己的人，他是爱我。那么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你，人家再怎么说，再怎么攻击，我们都相信你会答应，你不会将我们的灵魂留在阴间。虽然你给我很重的十字架，我也呼喊，我也觉得承担不了，但你创造了，你拯救了，给我信心，你叫我出母腹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。诗篇二十二篇这些话，我觉得都很宝贵，都可以提醒我们。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。我们要依靠上帝，随时都呼叫他，他帮助我们，他带领我们。第十节，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不，母亲怀我的时候，我就是你的人。不，在万事以前，我就是你的人。你拣选了我，永不改变。我们永远要有告诉你的心，但是我们也一再提醒，那个环境可能很恶劣，恶劣到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会说为什么离弃你？但是神好像离弃你，你千万不要离弃神。你不离弃神，就表示你是神拣选的，神不会离弃你。大卫是这样，耶稣是这样，保罗是这样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都是有福的人。我们相信，即使我们在我们中，神就帮助我们。神一再帮助主耶稣，一再带领他。但是神没有减少他的艰难。玛利亚的艰难，约瑟的艰难，耶稣的艰难，圣经同样是一代过去。约瑟在梦中被天使警告，就带着 baby 带着妻子逃到埃及去。这么辛苦的成长，这么辛苦被试探，这么辛苦的上十字架，怎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还远离我？神定义让耶稣为我们承受我们罪恶所有的刑罚，但是耶稣属神，我们也要属神。我们不离开他，我们不停止呼求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极难临近，没有人帮助你。大卫的生命里面，在牧羊的时候，在宫廷中都有这些事。大卫、约瑟、 待遇你都有这个情形。你看圣经里面讲到公平的事，约瑟也经历到，你看所有的神的儿女，包括像但以理，也碰到这些事。每个人在世上都会碰到很着急、很需要神帮助，而越要神帮助的时候，神好像远离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继续依靠上帝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抓嘶吼叫的狮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烛的化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，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。你将我，你是谁？你是上帝，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。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破，他们瞪着眼看，他们蹬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裹袖。对于这个话都应该很熟悉，都发生在耶稣的身上。还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事，不知道的痛苦，古今中外所有罪人的刑罚都加在他身上，耶和华将我们的罪恶归在他身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还是一样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我们当然也这样呼求上帝，我们当然也相信这位上帝，我们当然荣耀要完全归给他。不过，你容我把这句话的意思稍微扩大一点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那这话说来怎么不一定？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是啊，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呼求上帝要来帮助我啊。各位，耶和华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耶和华拯救我，拯救我的性命脱离危险，要帮助我，不是我，是吗？各位姐妹，各位做妻子的，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神造的一个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帮助者，神很看重女性。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帮助常常是上帝做的事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。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犬人，救我脱离狮子口。你紧紧的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脚。这个我们还是不要忘记，也是在讲到他自己所碰到的过的艰难。耶和华不要远离我，呼求了这么久，神好像还是撇弃他了。没有，我们坚信没有。三位一体真神的观点始终都是美好的，但是从我们人来看，耶稣是为我们受了很多的苦，因为他为我们受了很多的苦，我们知道神把最好的给我们，神绝对不会离开我们。但是不止不要离开我们，我们也希望那些艰难困苦的事离我们越远越好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救我脱离野牛的脚。原来在牧羊的时候碰到这些野兽，在宫殿里面更可怕。我们在像大卫在王宫中，大卫在王宫中，那都是狮子的口、野牛的脚，很多的痛苦危险。 会被丢在石子坑里。似乎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到二十一节都讲到他的艰难，上帝我好艰难，好像从二十二节开始到结束，好像他度过这个痛苦了。这两段不管是耶和华离弃他，使他没有力气，使他被侮辱，使他接近死亡，使他就在死亡之后，好像有个非常好的结局。好像二十一节是弥赛亚的死，二十二节就已经是他的后果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彼此联系、相爱、团契能够更好。我们是互为肢体，我们不只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是别人的眼睛，我们是别人的耳朵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这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耶稣也说了这话。耶稣对来看他的妇女说，告诉我的弟兄，就是我们这些他的门徒，告诉我的弟兄，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愿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每个肢体都常常彼此诉说神对我们的美好。这叫做见证。我将你的名传于万邦，我们要到天涯海角去诉说主的美好。我们说短宣长宣的工作是的，但是我们也做教会宣教的工作。各位，你们的见证随时可以讲出来，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得到帮助。我要将你们传入我的弟兄，在教会里面我要诉说神为我做了多大的事。你的名其实就是你自己，在会中我要赞美。二十三节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。这里把神的两个属性我们要注意也讲出来。我们对神要敬，接近的敬，我们要跟他有亲密关系，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他的朋友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跟他很亲近，紧紧亲近耶稣，天天亲近耶稣。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读经祷告，而是我们在上班、下班、工作、走路，我们都亲近上帝。主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求你不要离开我。接近的敬，我们要敬神，我们要敬神，尊敬的敬。接近神是跟他贴切相近，尊敬神是跟他相远。在耶和华颁布十诫的时候，西乃山非常可怕。在生命记里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，你去跟耶和华讲话，耶和华要我们做什么，请你去领受，我们不敢接近这个大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这群百姓说的对，他们不可以接近我，我要颁布十诫，那是神圣的规条，他们要敬畏害怕，不敢接近我。这圣经讲的，我们对神要有这两个相反的态度，希望都好。一个，神让我们知道他非常爱我们，我们非常爱他，我们就喜欢跟他接近，我们就想听到他的声音，想看到他的作为。我们常常想，主你是何等的天父。但是另外一个，我们也需要有，就是我们敬畏他。我们想到，如果他现在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会像旧约里很多的神的仆人一样说：“祸灾不灭我，因为我看到耶和华。我看到耶和华了，我要死了。他是那么圣洁，我是那么污秽。”这两个我们都 接近亲近上帝，敬畏上帝，我不敢说保持距离，敬畏上帝，他永远是神，他的伟大奇妙让我们心生敬畏。我看到的属灵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色，一个他跟神的关系很好，怎能叫我不爱耶稣，怎能叫我不爱主，怎能叫我不思想主，他很爱主，当然也就有各种爱主以来的好行为。但是我看到的属灵人也是很敬畏上帝，不敢得罪上帝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再一次说，我希望这两种情形都增加，我希望我自己身上也是这样，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，我希望我们家人也是这样。我们非常以神为乐，因为我们真是厚赐百物给我们，要把在我们身上真做的奇妙的工作，让我对你诉说主耶稣的奇妙，让我告诉你他给我的恩典和慈爱。讲不完的。另外一方面，想到上帝伟大，经验上帝伟大，就敬畏他，不敢造次，不敢随便。第24节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，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。同样这些话就给我们信心接受，因为凭着感觉，凭着我们五官感觉，我们实在觉得他有的时候藐视了我们在受苦，他没有听啊，他没有听我的祷告。神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那些恶劣的状况，他是不是不与我同在？神不向我掩面，受苦之人的呼吁他就垂听。我们继续向神呼喊，我们继续呼求他的拯救。你一定会拯救我，你一定不会远离我。虽然我有这么多的艰难困苦，我仍然要赞美你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，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夸我的愿。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和平等，我们更认识天天更多认识他，我们天天也彼此更加的服侍相爱。我们要在大会中，不只是在我个人的密室里，我在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我也见证主，我也赞美你的话。我们都敬畏上帝，更敬畏，我们都更亲近上帝。我们相信26节，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愿你的心永远活着。我很喜欢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神是寻找我们，我们是羚羊，他寻找我们，但是我们也应当寻找神。你们祈求就给你，后门就给你开了。常常带着渴慕的心去寻求神，去亲近神，去渴慕他。我们在寻求神，我们寻找一定寻见，彼此相爱，读神的话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关心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圣经上讲的大量的形容，不过我觉得真是这样也很好。地的四极，地的四个角，也就是地球上每个地方都要想念耶和华。我想念我的主，我渴慕我的主，我归顺我的主，我与我的主相联合。越是这样，越想念他，越渴慕他，越在神面前敬拜他。我们盼望这样，我们盼望教会有更多的人来敬拜他。我们国与国之间，民与民之间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被你管理得很好。这个看起来很遥远，但是28节是这样讲的：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。我们求神伸手管理， 我们求神让我们顺服他的管理，我们求神让管理我们的世上的君王早日归主，知道怎么按神的心意来管理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，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这个讲的是用负面的正面，地上一切丰肥的人要吃喝而敬拜，在吃喝中欢喜快乐，但在吃喝中也敬拜上帝。我们在吃喝中感恩神，在大事小事上都满足我们，我们怎么能不敬拜他？即便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，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主在我身上，我要敬拜主。主在我家里恩典丰富，你说没有恩典，我家没有钱，我家家破人亡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非洲难民出生的小孩不久就饿死了，我们能说他也有上帝爱他身上？我们的上帝爱人不只是因为上帝给我们幸福的家庭、美好的配偶、孝顺的子孙、安定的环境、健康的身体，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不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家、美好的国、美好的社会而已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背景的人不多，我们的家里很多纷争，我们的社会上很多丑恶，这个世上的人经历苦难很多，包括很多平顺的日子不多，我们怎么能说上帝爱？各位，上帝爱我，即便你的家庭不幸、身体不健康、社会动乱，即便这样，上帝还是爱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感受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。神爱有效的心，不是残忍，不是不想解决世界上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对那些饿得半死的小孩，对那些家破人亡的人，我们可以说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说耶稣爱我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对这话很愤怒，我吃饱了喝足的在跟我说耶稣爱我，你吃不饱喝不足，饿死，我们仍然坚信神爱，神不离弃我，因为他曾经离弃他的儿子，他必有后裔侍奉他，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，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加勒圣人，言明这事是他所行，传递好消息，传递福音，传递因信称义的福音给我们的同胞说，让大家都经历到上帝无比的爱，因为他曾经离去他的儿子。我们感谢主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恩典的慈爱，你创造我，我们受到奇妙可贵，我们感谢你。你让我们能够活下来，我们感谢你。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，求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看到是何等的美好，是我们不配有的。求主怜悯恩待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不离弃我，你爱我，求主同在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名。